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9月24号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李奕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国总统川普19号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称金正恩是自寻死路的火箭人，并敦促各国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仍然配合相关制裁行动，暂停对朝鲜出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另一方面，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上个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环保署长普鲁特进行会面，就美台环保合作项目交换意见。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美台部长级阁员首度在华盛顿会面。海峡论坛今晚将邀请两位专家与您畅谈台湾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以及台湾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首先为您介绍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台湾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奕华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奕华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台湾泛科学新闻网的专栏作家廖英凯先生。那么廖英凯先生呢，是台湾知名的科学知识推广专家，同时也担任台湾原能会开放资料咨询小组的民间代表。那么同时呢，也获得台湾经济部的邀请，将在下个月呢出任能源转型白皮书能源治理工作小组的成员。我们欢迎廖英凯老师今天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廖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廖英凯老师今天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奕华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廖英凯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罗耀拉大学企业管理与国际企业系教授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两位主持人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来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搜寻栏中输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我们的 YouTube 网址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会尽量将您的评论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不过在节目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所做的调查报道。国际社会正在强化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然而一些来自朝鲜的渔民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他们赚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据信被输往金正恩政权。不过台湾官员称，禁止新雇用朝鲜的渔工的政策已经生效，在台湾渔船上作业的朝鲜渔工将会越来越少。下面我们来看报道。
2017年9月的一个凌晨，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各式小卡车和摩托车不停地在奔跑，前往的目的地或是刚刚装货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东港鱼市场。位于台北以南400公里的屏东县，这个全台湾最大的鱼市场之一，以每天拖网捕来的新鲜鱼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批发和零售商到这里来采购。天空逐渐亮了起来，在鱼市场的另一头，一艘靠港的远海作业渔船正在卸货，卸下的正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黑尾鱼及旗鱼和其他鱼类，吸引了不少买主。东港自称是尾鱼的故乡，这里的港口也停靠了许多以捕获黑尾鱼为主的远海作业船，但是您在这些船上很少会看到台湾人的身影。高雄区渔会的理事长谢龙隐对美国之音说，如今在台湾的渔船上，尤其是那些在远海作业的渔船上，渔工几乎都来自于其他国家。
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这个台湾也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一直衍生过来，现在年轻人要上船的意愿越来越少。
在停靠东港的这些渔船上，大部分的渔工来自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渔工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甚至来自朝鲜。美国之音在采访中没有看到朝鲜渔工的身影，但是在夜幕的笼罩下，一名略懂英语的印尼渔工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看到两名印尼渔工和四名朝鲜渔工上了船，跟他们的台湾船长出海捕鱼。在鱼市场出入口的门卫亭，一位保安说，不久前就在海事水产学校旁边的码头，一名北韩渔工被几名印尼渔工打死。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四月，几名印尼渔工与北韩渔工酒后斗殴，导致一名北韩人死亡。在附近大街上的一家杂货店，店主说，不久前几名北韩渔工曾到店里来买酒，选购的是比较便宜的米酒。另外，在鱼市场隔壁的华侨市场，一名海鲜餐馆老板也说，他今年多次看到了北韩渔工的身影。对台湾船长们来说，从中介公司雇佣北韩渔工跟雇佣其他外劳的费用都差不多，都是每个月四五百美元或更多。但是设在东港渔会对面的台湾尾鹽绳钓协会的理事长洪良辉对美国之音说，聘用北韩渔工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坏处是北韩渔工的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上缴给平壤当局，
价钱大部分都差不多，但是他比较好管，他好像军队他比较好管，中介的给我们讲的啦，他说他包括他也要赚的一点利润，他讲一个给我们要说四五百，那五百他交到北韩去，我们也不知道他交多少了。
不过洪良辉理事长说，自今年初以来，政府一直禁止台湾船长再雇佣新的北韩渔工。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台湾一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即便如此，蔡英文政府表示会自愿去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副署长黄宏燕说，台湾正在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共同制裁北韩，但已经签约的北韩渔工可以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
是我们还是比较有人权保障，就是说合约还没到，我也还不能说只能用劝导式的、哦、那我们说尽量新的我们就不能同意了，因为联合国，我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可是联合国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我们也愿意要来配合来遵守。
黄副署长说，目前台湾渔船雇佣的北韩渔工只有100多人，在总数20000左右的外劳渔工当中占很小比例。台湾渔船的船主们说，雇佣北韩渔工的合同期通常是2至3年，而渔业署称从2016年8月12日起禁止新聘或者是续聘北韩籍渔工。根据这些说法，未来2年中，一些台湾渔船上可能继续雇有朝鲜渔工，并通过外劳中介公司将美元输送给平壤，但金额会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好，看完了报道，下面我们就通过视讯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来和我们谈一谈他在采访这些台湾的外籍渔民以及调查在台湾朝鲜渔民工作情况的这个整个幕后的经历。李宝你好。
你好，大家好。这次的报道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首先呢，我感觉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开始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到几个渔会去采访，跟理事长还有股长们问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说我们这里没有北韩渔工，也许2-3年前有，但是现在没有。可是第二天呢，包括我第二天早上3-4点钟起床到东港的鱼市场去采访，就发现不但有，而且现在就有，而且是四个不同的独立的一个消息来源。那么得到这个消息来源之后呢，我就再到渔会，再回到台北去采访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副署长，就是渔业署的副署长，听到的是回答，我没有再问，有没有北韩渔工？我说为什么在 台湾的船厂的船上为什么会有北韩渔工，而不是有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呢，这个副署长也干脆就直接回答了，不但有，而且是合法的。只不过呢，现在的法律是规定不能够有新聘，也不能够续聘北韩渔工。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法律来讲，如果这个法律不改的话，今后一两年当中呢，在台湾的渔船上呢，会继续有北韩的渔工。易华。
是，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现在这个聘雇这个朝鲜渔工的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不过我们也知道，在台北呢，这个星期五的时候也在发了这个北韩的这个制裁令。那么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是核定，依据贸易法第五条的规定，全面禁止台湾与朝鲜的双边出入口的这个贸易。从几乎这个毫无行动到四天之内，宣布了三项的制裁。那么您认为这个背后的原因透露什么样的讯息？
可以说呢，首先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的，再一个呢，就是在四天当中三次的发这个有关这个制裁北韩的这个消息，而且是用行政院的名义来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罕见的。美国之音呢在八月中旬的时候跟问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哎，你们外交部在每次北韩发射飞弹的时候，你们会这个提出抗议，不是抗议，就是说提出谴责哈，可是你们有行动吗？当时的副发言人跟我讲，他想不出一个最近的采取行动的一个例子都想不起来。那么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呢，我再问他还是没有回答，回答不出来到底台湾的政府有没有在这个方面有具体的行动。那么到九月十八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刚刚过去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跟外交部、跟总统府还有行政院都发了文，我说，对不起了，我已经很久想了解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因为我说我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平时呢很快回答我的这些 email 哈，这总统府的这位新闻秘书呢突然就没有声音了，没有再给我回音。外交部呢还有所反应，但是也没有回音。只是呢行政院的官员对我说，他说行政院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他说没有接到总统府或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命令说要对北韩实施制裁。可是呢很奇怪，就是在一天之后，也就是十九号，经济部这个做出制裁的这个规定，然后呢在紧接着在星期三的时候又财政部再做出规定。更离谱的，或者不是更令人家就是比较不太常见的事情，就是在在星期五的时候啊，行政院呢做出全面制裁北韩的这样一个规定，也就是在四天当中呢有三次制裁北韩，这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呢是行政院来做出这个规定。而且之前的几天，在星期一的时候，行政院的官员对我说，其实他们并没有接到总统府和这个国安会的指令，他们说这些是属于国家安全的事情，行政院呢是一般是不受理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事情，这是行政院的一个新闻官对我说的。所以呢从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来看呢，行政院不但是可以，而且做出了针对北韩的一系列制裁。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宝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辛苦了李宝。美国总统川普19号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称金正恩是火箭人，还形容朝鲜的核武计划是自杀任务，并敦促各国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蔡英文政府表示台湾自愿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与参与者。台湾经济部发表声明表示，为了配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即日起暂停向朝鲜出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同时暂停下新订单，从朝鲜进口成衣等纺织品。刚才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在连线当中也已经提到，台湾在四天之内宣布了三项的制裁。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也表示，未来将不再新聘以及续聘朝鲜渔工。台湾对朝鲜还有哪些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的施压下，金正恩是否会成为外交孤儿？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丁宏明教授，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总统川普21号有再发布了新的这个制裁朝鲜的贸易的禁令，那么外界说这是这一次这个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力道最大的、力道最高的这个一个贸易禁令，将全面的制裁这个暂停禁止和任何和朝鲜有关的这个进行经济活动的这个实体或是个人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活动。您认为这样的制裁，这种高压的手段，能不能有效的压制金正恩？
我们其实要看说这个美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段。那基本上啊，在川普总统前两天签署这个行政命令要加大对北韩的制裁力度之前，那事实上呢，联合国安理会我们刚才也看到，在9月11号的时候，他们已经通过应该是第九次的那个 resolution， 然后他们要制裁北韩。那制裁北韩从安理会从大概2006年开始对北韩核武计划的那个制裁，其实是力道一次重过一次，但是结果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不但没有遏制北韩发展他们的核子武器，那反而把这个美跟美朝之间的关系推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如果说纯粹从这个制裁的力度跟制裁的范围跟制裁的这个内容来看啊，事实上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如果数字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北韩的贸易数字、出口数字，这个数字就我们知道是可信的话，那它应该要会有效果。那当然任何一个贸易制裁其实都可能会有漏洞，例如说联合国会员国，那联合国会员国在安理会通过制裁案之后，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应该都要进行制裁活动。那么制裁的内容其实跟台湾行政院所颁布的这个制裁的内容其实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就是不再有新的这个labor contract，这个劳工输入北韩劳工的合约，也不再进口北韩的天然气跟这个石化制品，那也不再出口到北韩石油。那像这样子的这个制裁内容啊，所有的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应该要进行。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漏洞就是，或者不应该说漏洞了，你可以说它是对人权或对合约的保障，就是对之前已经签署的合约，那你只能让它慢慢消失。那这个情形跟台湾雇用朝鲜渔工的情形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个渔业署副署长也说，我们是因为人权的保障，所以说这个合约已经签了的，我们就继续让他把合约这个等到他合约到期之后就不再续聘。那当然这是一种讲法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它的制裁内容基本上它也是不溯及既往的哈。那既然你不溯及既往的话，那么过去的这些制裁或者对过去的这些合约，那或者是过去的这些这个贸易上的这些活动，对现在马上让北韩打住他的核武计划，是不是有立即的明显的影响？那其实我们来应该要看的是说，这个联合国的会员国这100多个国家，他们用多快的速度来开始进行这个制裁案。那以台湾的例子来讲，说实在话，北韩跟台湾的贸易额，双边贸易额相当有限，那所以说其实动作可以很快。所以刚才这个李宝他也说，好像前一天还不知道，后一天就突然发生了，这个制裁就发生了。
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毕竟跟朝鲜他们有将近90%的双边贸易，他跟朝鲜有非常高度的这个双边贸易关系。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中国他在制裁方面他动作比较慢，或者是中国在这个制裁的这个力道稍微轻一点的话，其实就会对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那这个相对的也会对联合国安理会跟川普总统意图对北韩的核武计划进行制裁产生影响。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他们双边的这个出口贸易可能已经占了90%。不过呢，我们也有一个报道曾经提过说，台湾是朝鲜的第四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台湾和朝鲜之间的贸易量到底在哪里，然后主要的经贸往来有哪些项目，还有说这个台湾制裁朝鲜能对朝鲜或是台湾称北韩这个所产生的这个影响能有什么？
事实上这个听起来从第四好像很大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出口跟进口分开来看的话，其实台湾在跟朝鲜或北韩的这个贸易活动，不管是进口跟出口，在朝鲜的整体贸易活动里面分量并不重。我们刚才说了，中国占它的那个贸易就是贸易90%嘛，那后面还有什么国家呢？后面有印度，有这个
菲律宾、
亚洲，然后甚至泰国，这些都是它的进口国。那它的出口国大概也就是这些国家。那另外还包括非洲的布基纳法索，还有像俄罗斯。那台湾可能是 overall 来讲，整体的贸易数字可能可以排到第四名，但是那个比例事实上非常非常非常低。那当然这个真正从数字上来讲，制裁的效果怎么样？其实我要说，数字上来讲，制裁效果可能不大。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制裁效果不大的话，台湾加入这个制裁效果不大的话，那台湾加入这个制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么我想意义就在于说这个制裁基本上是美国他很希望国际社会一起努力来停止北韩的这个核武计划。那么台湾你可以选择站在美国的另外一边，或者是站在旁边当成没有事一样，或者是你来加入美国。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上对川普总统的一个很明显的政治表态。因为从经济上来讲，制不制裁北韩对台湾其实说真的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别。那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说台湾跟北韩的贸易内容到底是哪些东西，那他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记者的报道里面讲到已经有北韩那朝鲜的渔工，那除了渔工之外，台湾也从朝鲜进口纺织品，纺织品事实上是北韩除了矿产以外第二大的出口产品。那再来就是人参，高丽人参。所以台湾从朝鲜进口的东西基本上大概就是纺织品跟这个食物，那再来就是 labor， 再就是劳工。那其他出口的东西的话，其实项目也很少很少。在根据行政院发布的资料，今年一月到六月，2017年一月到六月呢，台湾出口到北韩的那个出口额大概只有10,000多美金。所以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几乎是没有。那所以那如果说追溯我们追溯历年来，所谓的历年来啊，大概是1987年到现在，1987到2016年底，那台湾跟北韩的贸易数字大概也不过双边贸易加起来也不过就是5亿多美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丁教授。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呢再交还到台北，请博弈来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一华。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廖英凯老师，就是我们想先请教您，就是在台湾的我们对于这个朝鲜或者是北朝鲜，那在台湾叫北韩了，那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台湾先前在发展核电的时候呢，比较吵得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处理核废料。那个时候相信有一些人还记得，就是说北韩其实愿意接收我们的核废料，那么但是不管是因为主客观种种的因素，后来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那么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为什么北韩愿意接收台湾的这个核废料。它这个像我们台湾把核废料放在兰屿的，兰屿的人都有意见了，那为什么北韩他愿意接收这样的核废料？那么会不会说他想利用这个核废料可能会有想要发展它核子武器的这种想法呢？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这一段历程？
好的，我想也许可以先谈一谈，就是台湾跟北韩当时为什么会有跟核废料的，就请他们的储存这件事情。那这其实是一个以今天来看，大概是一个长达20年的故事了。差不多是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台电公司，台湾走一间电力公司，台湾电力公司那时候跟北韩开始签约。签约内容大概是讨论将我们的低放射线核废料，大概有6万桶。那6万桶的概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兰屿看一看的话，兰屿目前储存的是10万桶，所以它不就兰屿的60%这样子的核废的低放射线核废料储存到北韩去。那但后来没有成功，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可能有听到的像这些国际压力，例如像南韩或者像中国、美国，其实都会有一些压力去关切。那另外一个在对于我国来说比较官方的原因，应该是我们其实希望就是当时的原能会就是希望。北韩这边可以先新建好相关的设施，因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计划是把我们的低放射线核废料这6万桶储存到北韩的由废弃的煤矿坑所改建出来的储存厂，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先新建好一些必要的设施，你才能够证明你有足够能力去来储存这些核废料。但是到了1997年，其实就是开始签约的第二年，1997年的下半年，那时候就出现，北韩就说他们其实资金不够。没有办法完成就相关设施的新建，也因此对于台湾我们的核能相关的监管机关，就是行政院的原子能委员会，那我们因为你没有新建好就相关设施，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审查发给他执照，所以这其实就是后来 然后到1998年，这个计划大概就宣布终止。所以在20年前，其实就是等于是18、19、20年前的这个故事。那当时就除了说，就刚刚提到的，就是有国际的压力以外，也包含就台湾这边，就是我们自己的法规是没有办法允许一个就是没有把设施完全新建完的北韩来储存我们的核废料。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说我们把核废料储，就是给他，他会不会把它变成一些核子武器？那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原因是我们请北韩处理的核废料是低放射性核废料。所谓低放射性核废料，就核废料分两种，一种叫高放射性，那我们正确的名称叫做用过核燃料，就核电厂的那个燃料棒，那我们把它用完的叫用过核燃料，它的能量非常非常高，啊，它是危险的。低放射性核的废弃物，其实指的是除了用过核燃料以外，核电厂本身它可能会产生许多的，比方说用过的手套、防护衣，甚至包含医院里面的放射科，它都会有非常非常多就是用过的耗材，可能都会带有微量的放射性。这些放射性它太过微量，要把它浓缩成有办法做到武器级的放射性，这件事情在实物上其实是做不到的。那以北韩这个已经拥有核电能力的国家来说，它其实也真的用不到就是拿低放射性的废弃物来变成武器。但还就是国际上面会认为还是不能够随便把这低放射性废弃物给它。其实它有一个原因是，低放射性废弃物它是需要管理的，例如我们储存在兰屿，或是我们储存在今天的各个核电厂里面，和比方说龙潭的核研所里面，我们是需要看着它。它虽然是一个不要的东西，但并不代表可以乱丢它。所以任何这样子，比方说我提供境外储存，或是请国外储存，我们都需要它证明你是有能力管理它。就如果说比方说他拿去了，结果他们的管理效率不好，就被他可能海抛丢到大海里面，但其实就不行，因为这样子你就是伤害到海洋。所以要能够证明自己是有境外处理的国家，他同时间也需要受到一些国际的原子能组织，像 IAEA 这样子的组织去监管，说诶你确实是有能力处理的。所以我相信大概就是因为这几个原因，他们当时的资金问题，以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他真的是能够可以好好处置的，所以才导致我们并没有把就是核废料给他。但至于如果他真的拥有这些核废料能不能做成武器，我相信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嗯，所以是不是其实来讲的话，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它同时也不允许国际监管，所以可能国际间会担心说，如果我们把核废料送到那边去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处理。刚刚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吗？
是，当然是这样。
嗯哼，是。那想继续来请教老师，就是现在北韩他们已经号称发这个试爆了氢弹，大家也不知道说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我们昨天也看到新闻，就是说美国已经派了这个轰炸战机、护卫轰炸机去那个朝鲜半岛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所以其实北韩目前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像一触即发的。那么当然现在两个人还是留在这种口水交战的阶段，但是越来越多人相信，一旦如果美国要对北韩动手的话，那么北韩绝对不会坐以待毙，那么他很可能会，就是以金正恩的性格来讲，他也很可能会出重手，也可能会出核弹。像他前两次在这个他这次试爆氢弹的时候，日本他每次核子试爆的时候，日本都会非常的紧张，会去监测空中的辐射。万一东北亚地区发生了这种核弹级的武力冲突的时候，那老师觉得说台湾这边遭受到的情况会怎么样？会不会我们需要去预想这些可能的发生的情况？
嗯，我们如果假设情境是在东北亚，比方说就是韩国这个半岛发生就是核战的话，那以台湾的状况，我们冬天会有一个东北季风，
是，
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担心，比方说冬天东北季风会把放射性的核种带到台湾。
嗯，
那如果是夏天的话也需要担心，因为夏天的海流会有中国沿岸流，就是从北往南流的海流，那这些因为毕竟地球的大气环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担心就是离我们很近的邻居，然后它发生了核战。那但以台湾来讲，因为我刚好前三天有机会去参与到我们国家的就是核安演习，那在这些核安演习之中，其实我们国家有蛮多的组织或政府单位，例如像是原能会，像是台电的这个北区辐射监测中心，或像比方说国军其实有核设，就是有那个化学兵部队，他们其实都拥有蛮多能力可以执行，像您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什么空中的辐射侦测、海域，然后水资源或是土壤等等辐射侦测，这些其实我们 都拥有相关的侦测能力，所以以侦测有没有辐射这件事情来讲，应该是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比较恐怖的话会是，如果假就是这个韩国半岛上面的核战，它变成了一个区域战争，然后如果核弹是落在比方说台湾本岛啊，或者我们临近的海域的话，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我们恐怕是没有足够的因应能力，因为通常需要因应能力，你可能需要有比方说防护衣、口罩，然后或是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电影中看到那种美苏冷战时期，有些美国人会去建那种地下掩体，就躲在地底下。所以其实，在台湾，我们太平盛世久了，我们恐怕是没有这样，就是如果真的遇到核战争呢、啊，我们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防范的能力。但是以侦测来讲，这点倒不用太担心。然后或者是如果真的核弹就是在就是韩国半岛就发生的，它的辐射层实际飘到台湾，那我个人认为那预估的量也不会太多。那有一个数字可以提供给主持人和各位观众参考，就是从人类开始有核弹，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我们开始美军开始试爆的核弹，到今天地球上，我们大概一共引爆的1957到1959颗核弹，包含氢弹，在地球表面。那它所实际造成的辐射，确实在今天空中是可以测量到的，但其实并没有很高，那对健康的影响也算是还好的，所以需要担心，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是好的，谢谢廖英凯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丁宏斌教授，就是刚刚跟这个廖老师对谈当中，我也提到，美国再一次的派出了这个轰炸机啊，这个战斗机啊，开始到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西部海域去越过这个西部海域去啊，表示说他们有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目前的情况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算是紧张程度越来越升高，尤其像是两个人的这个口水战？那么此外也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国际的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起效用的话，那么像刚您所说的，那这个北韩应该怕，那显然是他这个越来越这个嚣张，那表示说经济制裁不起效用，那有一说是这个地下经济的影响，所以北韩不怕你的经济制裁。那么有另外一说，就是想请教您，就是说如果国际不制裁，是不是北韩就不会这么激烈，还是说你不管制不制裁他就是个疯子，您的看法？
这个他制不制裁他我们制不制裁他会不会他是不是个疯子，这个比较难说了。但是目前看起来的情况是，过去大概十几年来，联合国对他的制裁行动显然没有发挥太大的吓阻效用。那这些制裁行动对北韩的经济有没有影响？那当然有影响了。那只是说在对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核子计划本身的影响好像不是那么显著。那北韩不但发展了核子武器，连各式各样先进的这个飞弹都已经发展出来了。那刚才这个博弈您提到北韩地下经济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讲到说这个经济制裁会被发生效用的时候啊，我说要看这个数字，北韩的贸易数字是不是完全可信，意思是说有没有黑数在里面。那黑数是指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十几年来其实国际上都发现北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这个国家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在赚钱。那他这个除了跟中国的贸易、跟俄罗斯的贸易，然后正常的进出口之外，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呢？例如说就是去年埃及截获了一艘从北韩开到非洲去的货轮，那上面有什么东西？有三万支这个强榴弹发射器跟相关的弹药，那轻武器。那北韩事实上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廉价，而且很愿意大量制造跟贩卖轻武器给各国游击队跟各国政府的一个国家。那非洲很多国家是北韩武器的大买主。那另外呢，北韩也在过去曾经有 cybercrime， 就是例如说制造假账户啦，从银行里面或者是从其他机构里面偷钱啦，或者是诈骗，甚至呢在国际上制造假药、禁药，然后像这样子的这些经济活动，事实上我们在贸易统计上面很难看得到，但是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少，事实上很难估计。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地下经济这个数字相对很大的话呢，那的确我们现在所讲的制裁的确会对北韩吓阻的效力会大打折扣。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一华，
好的，这个我们接下来讨论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先来接听一位这个听众观众的电话。我们首先接听的是台北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首先大家讨论这些那个自杀北韩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持谨慎悲观的态度啊，因为一波一波的那个对北韩的宣布制裁，而且一次比一次说扬言说什么最严厉的制裁，一次比一次的强烈，事实上效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其实哈，与其说前面讨论到台湾一些渔工等等气息的话，我觉得在台面下或者是台面下的那个地下经济跟地上的贸易哈，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最主要的吧。大家应该多注意一下中国大陆的那个丹东跟那个鸭绿江的边贸，其实它这个贸易的冷热其实就是一大著名的指标了。
好的。
而且恐怕中国大陆也不太愿意那个北韩政权真的垮台了，而且他如果对他掐得太紧的话，真的完全对，好，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我们再接听一位新疆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你好。如果是台湾如果是现在才暂停对朝鲜出口天然气、原油、石油精炼产品，那么配合制裁的时间也太晚了。应该从朝鲜第一次试验核武就应该开始对朝鲜实施制裁。另一方面，台湾如果不对外出口能源产品，而是用来保证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自给自足，还存在台湾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吗？谢谢。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非常有限，我想先请两位来宾哦，就刚刚我们现在上半场的有关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总结，30秒，黄先生。
是，那先回答陈先生的问题啊。那陈先生的这个审慎悲观呢，其实我也同意了。那中国是在这个制裁北韩这件事情的角色上，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但是呢，中国在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个公卿，也就是在协调两方冲突的一个角色，而不是积极制裁北韩制裁者的角色。那如果说中国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要中国加大力度去制裁北韩，我想会有困难。那另外能源自给自足的问题，那个台湾基本上能源对外的依赖很高了，那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错。那台湾是不是可以过去就制裁北韩？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其实台湾这次参加制裁是做给美国看的。
是的，我们刚有关这个待会儿这个能源的话题，我们还可以在第二个话题可以来继续讨论。那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这个廖先生来和我们做第一个话题的简单的总结，大概30秒，谢谢。
是，那我想台湾对于就是跟北韩的关系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正是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跟核弹有关的。那基本上我国目前以辐射防护来说是拥有足够技术，但是也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就是提醒一般的民众，在对于可能辐射防护的认知或是甚至在演习上面，恐怕是需要更加落实，才能够因应如果真的有战争来袭的时候这种不幸的事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这个廖先生。有关台湾制裁朝鲜的话题，我们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来关注台湾的能源政策以及美台之间的环保合作。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环保署长普鲁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双方就美台环保合作项目以及如何增进彼此伙伴关系交换意见。这也是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美台部长级阁员首度在华盛顿会面。除了美台环保与绿能方面的合作，李应元也在访问华盛顿期间特别提到希望美国协助处理台湾的核废料。台湾在经历了815全台大停 电之后，有关能源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海峡论坛的下半场讨论呢，就是和这个邀请到的是台湾泛科学新闻网专栏作家廖英凯先生，以及美国罗耀拉大学企业管理与国际企业系教授丁宏斌，来继续为您分析有关台湾的能源问题。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来宾哦，这个民进党非核家园的理念受到这个815全台大停电的这个冲击，能不能和您是这个能源方面的专家，能不能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和我们分析一下台湾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个核电归零？
是，那我们如果看目前说民进党或是目前我国政府的核电归零的这个政策，它非核家园政策，它其实的抓那个时间点是2025年要达到非核家园，但这个时间有点有趣，因为我国目前有3座应允的核电厂，那最新的核三厂它的表定的执照到期时间其实就是2024年和2025年，所以也就是我们既有三座核电厂如果都不演绎，那么确实到了2025年，本来三座核电厂其实执照到期也就不再会营运。那的确受到停电的问题，那一定会很多人会觉得，那诶，我如果当时有开，可能有核电厂打开来，或我可能把核四厂也拿来用，应该就不会有就不会有停电的问题。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要达到非核家园这个政策，那一定做得到，但其实只是我们要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例如短期之间可能会有电力稳定，然后中期一点可能会有比方说电价上涨的问题，以及长远一点来看，因为核能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一种技术，那我们可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不用这项技术不发展，我们可能之后也会遇到一些像是比方说核子物理的人才、工程人才慢慢流失的机会。那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其实也蛮简单的，我觉得就是对于政府来说，把所有的代价摊出来，然后让民众以公开透明审议的方式讨论我们要不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然后以及我们要不要执行这样的政策，以及我们要在什么样子的时间点把这个政策落实而已。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请问一下这个在华府的这个来宾哦，这个从经济的角度的分析来这个看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能源政策对台湾的经济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跟这个它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我们先讲短期目前面临到的现象好了。那如果说我们就以815大停电的那个经济影响来看的话，其实当天停电几个小时的经济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它是不是造成很多不便呢？那的确是，它的确造成大家很多的不方便下班时间。但是问题是在这个看表面上看起来经济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这件事件背后啊，它反映出来的是台湾能源政策长期以来的一个结构问题，或者是我们讲的更精确一点，电力政策长久以来一个结构上的问题。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台湾的这个电力成本相当低，然后所以用电便宜，然后呢台湾的这个输配电网相当老旧，那台电呢长期又在一个亏损的状态。那事实上大概根据台电他们自己的报告，他们大概到2015、2014的时候，这个台湾台电公司的负债占90%，所以这个公司每用一块钱里面有90分钱9毛钱是借来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台电公司要去维护或者维护电网，维护它的设备，然后同时呢还要投入到其他各种替代能源的这些发展，事实上是有难度的。那这个当然不是只是台电公司的问题，因为毕竟台电公司是一个国营企业，也是台湾唯一的电力公司，所以这牵涉到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哪一个党当总统了，非常多年来对于电力政策跟能源政策这里面在思考方面其实没有思考透彻。事实上在选举的时候大家说要核电不要核电，非核家园不是非核家园，那我也相当同意刚才台北廖先生所台北来宾所提的，说把这个 trade off 把这个
所有的选项
跟代价摊开来大家来看，然后大家来讨论哪一个选项对台湾是最好的。那么台湾目前的政策呢，短期来讲我们说那天停电呢对这个经济上的影响事实上有限，但是呢长期有没有影响，长期事实上是有影响的，因为电力跟这个电力的稳定是国外的公司在分析进入外国市场的时候进入外国市场的政治风险评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政治风险评估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数字，它不像股价一样说今天是200块，那明天变成150块，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当有很多的风险评估的单位开始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电力供应稳定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考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企业包括像苹果公司，包括像其他的跟台湾企业合作的这些公司，那他们就会考虑台湾在他们全球供应链里面 民的角色。那这件事情它的效果是比较长的，它不是因为说八一五停电以后，那接下来可能苹果的单就不进台积电了，我想倒不至于是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它会有长期的影响，
长远的在对国际企业的一些考量。
是，
好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来提问。博弈，
好，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廖英凯老师，就是第一个，大家先前在台湾蛮这个热切关心的一个话题，也就是在特别是我记得2011年的那个日本大地震之后的福岛核灾，就是因为福岛核灾之后呢，所以台湾是不是要用核电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呢？那么在很多这个非核人士的行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标语就是我们不要成为下一个福岛。那您认为就是说，当然这个核电厂的营运谁都说不准，有一个万一，特别是这次815停电也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电力管理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对于核电厂的管理不是很放心。您觉得在台湾来讲的话，目前以这个核电厂它会发生核灾，像类似福岛核灾这样的几率可能有多少？
回答发生核灾几率有一点点难，但是在核能工程界有一个词叫做炉心熔毁几率，也就是所有重大核灾，它就是要到比方说三里岛、福岛、车诺比，它都会有一个关键叫做反应炉的炉心熔毁。那如果反应炉的炉心熔毁基本上就很严重，炉心熔毁几率是在整个核能工程界它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以全世界来说，像美国能源部它的估计，它会是每年是有10万分之1，全世界核电厂每年有10万分之1会发生几率。那如果是不抱歉，欧盟能源部是认为10万分之1，美国能源部的估计才是1000分之1到1000万分之1。台湾的三座核电厂，那也就是我们也分别都有经过像这样的计算，然后大概我记得它的几率好像都是大概是我印象中是500万分之1，五乘以十的负掉还负七次方，现在有点背不起那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其实是经过，比方说我的核电厂，我为了安全，我会加很多的安全措施，有点像是我们家里，比方说我们怕停电，我们可能会装一颗不断电系统。你每装一个措施，你就可以让出事的几率再降低一点点。它是透过一个复杂的公式当去算出来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可以想说，那我们不想成为下一个福岛，所以我们应该要来看，比方说台湾的核电厂跟福岛电厂，它当时有什么重大的差异。那以今天的福岛电厂他们自己所推出的福岛电厂调查报告来看，其实最关键的差异是在福岛电厂，它离海边实在太近。那甚至是有一个电厂在日本的女川电厂，它其实离正央更近，但它其实没事，反而是比较远一点点福岛电厂出事，原因在它并不是被地震破坏，而是被海啸破坏。那它被海啸破坏其实也并不是说比方说海啸过去然后把电厂就摧毁了，其实也不是，而是福岛电厂有许多就算是配置的设备，例如像柴油发电机等等的，它其实是在一个海啸一上来就会被淹到，然后等于它的周边的设施坏掉，最后导致整个电厂等于系统的崩溃。那所以我们国家的台电公司和原能会事实上在福岛电厂完之后也分别都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措施，像海啸墙啊、防海啸的设备等等，其实目的都是在避免福岛电厂这样子的发生。那还值得再提的一点是，虽然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日本东西的品质很好，但其实福岛电厂他们自己的调查报告是认为，就是福岛电厂日本东电它其实是有一些内部公安营运上面其实并不是很照着 SOP 走，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文化问题。那摆回台湾，当然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在监督核电厂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是否负责，就是我们有符合这样子的核电厂的这些公安的规范。那以就是原能会这边所过去所提出的一些报告大致上是符合规范的，但像我们过去在看，就是我过去几天有机会在看这个核厂的核安演习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还是有许多一些像是执行程序的细节在演习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做到更落实，是可以做到更好的。
是，那想再请教您了，就是说目前当然民进党它的主要执政党民进党它主要理念就是非核家园呢，刚您也提到的时长是2025年呢，那事实上现在这个民进党也逐步子在减少使用核电，那么这个关于这个电力缺口呢，目前民进党的做法是当然推广，一方面推广绿电但是效能不彰，但另外一方面的做法是我们所知就是大量的使用火力发电，那么这可能也是造成部分中南部地区空气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一。那有一些网友就会评论说， 那这个就这个顶多就是如果发生核灾，就是讲的不好听点，大家死的比较快。现在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开火力发电的话，就等于是大家是个 CPM2.5 慢性自杀等等这种感觉。那么事实上火力发电对于不管是在这个空气污染或者是包括排放温室气体方面，其实也是不效能不彰的。那您怎么看台湾要怎么取舍在这两方面？
如果说得是以很时间很短促的就要停止核电的话，那我们意思就是我需要找其他东西来补这个缺口。
是，
的确在最短期以几天几个月是两三年为尺度，那确实其实只有火力发电。那如果我想要火力发电，我又不想要像您刚所说的可能有空污这些问题，那目前的唯一解是天然气。
嗯，
我们用天然气，然后用比较好一点的负循环机组，然后这样子我的燃烧起来所出现的有毒的气体就会比较少。那天然气还有个特点是，天然气跟煤炭相比，它的排碳量只有一半。那因为原因是因为天然气的化学式，可能大家有国中时有点印象是 CH4， 所以碳会燃烧会有能量，氢 H 会燃烧也会有能量，所以天然气其实是一个相对起来干净的火力发电。但它会有个问，它还是有问题，因为天然气虽然在美国便宜，可在台湾很贵。我们没有产天然气，那我们的天然气是需要经过就是那种液化船，等于是压缩送进来再解压缩。那以及我们就光天然气，我们还需要新建港口。那目前其实就是只有这个天然气的港口新建，其实会遇到一些抗争。还有包含天然气运进来之后，我们没有地方储存，我们天然气大概只有1到2周的安全存量。所以这就是短期会遇到问题。那至于中长期的话，就会是目前政府所主张的，或者是应该可以说各国政府都主张的，就是要让再生能源，比方说离岸风力发电，或是可能更先进的太阳能要进场。然后如果是更长期，就会是像海洋能、地热这些比较还在研发阶段的地热，它需要在比较长期的时间要想办法进场补足。
嗯，是好的，谢谢廖英凯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丁宏斌老师，就是。那么这次环保署长李应元到美国去，刚刚这个廖老师也提到，其实美国天然气比较便宜，虽然台湾没有什么公厨的这个设备，但是我们如果说想要用天然气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那美国的天然气，刚刚廖老师也提到比较便宜。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台湾执意的不用核电的话，您觉得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吗？同时，美国在这方面有哪些地方可以帮得上台湾？
我想这个问题还不只是环保署的问题了，不过美国在这里边的确是可以有角色。那怎么说呢，台湾可不可以先简单的回答，台湾可不可以执意不用核电，那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看德国，我们看日本，在这个福岛核灾之后呢，他们积极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再生能源，然后在很大的幅度降低了对核能的依赖。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从别的国家的例子里我们看到它是做得到的。那当然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环保的工作，但是实际上也不尽然。因为在整个电力系统里面，除了发电产生电力的这个来源，电力来源这个部分以外，电网的使用也很重要。那刚才这个廖老师提到说有地热发电啦，或者是风力啊、太阳能这些东西，那这些发电方式啊，它要跟电力系统连在一起，然后到家户，在我们家里面可以用这些电，或工厂里面用这些电。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你要有电网。那电网，台湾电网事实上是一个很老的电网，也就是说它就是一条线，就像是一条单向的一个产业道路一样。那你要把这些太阳能，或者是把这些这个风能，甚至以后地热这些东西加进来，然后甚至还要加上每家每户可能还有小型的电力储存设备，那这种东西都是智慧电网这个现在大家热门讨论的事情，这正要应该要做的。但是对于智慧电网的建制跟相关各式各样技术的发展，其实它是现在进行式。那美国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相当的进展。那这一点，台湾不管是科技部或者经济部，其实也是可以跟美国一起合作来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如果说在短期来讲的话，台湾向美国采购天然气，然后从美国进口天然气，那这也是一个选择。那当然了，台湾自己要解决天然气储存跟天然气的这个船只靠港的问题。
好，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博弈。那我们接下来想继续请教一下这个华府的来宾哦。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能源政策，我想把这个话题再提到牵涉到这个两岸关系上面哦。有人说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目前已经脆弱到说，中国大陆攻台不需要任何这个武力。您有什么看法？
台湾的电力输配系统是很脆弱了。那但是台湾这个地方脆弱的东西也不止电力设备就是了。所以说中国攻台不需要武力，我想中国攻台不需要武力它的选项其实应该蛮多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国际能源价格大涨，那理由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量收购能源，或者是中国到国外去买了很多油田，或者是买下主要的石油公司，它不用全部买，它可能会影响能源的价钱，那对台湾的经济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所以那这个影响会不会让台湾变得更脆弱，会不会让台湾的经济崩溃，那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中国攻台需不需要用武力，我想这样子的说法哦，从邓小平时代其实就很多人在讲。那因为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其实是需要改进的，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能源政策特别脆弱，所以让台湾变得特别的容易被中共拿下来，我想它是我们脆弱的地方里面的一个了。那是不是最脆弱的地方，是不是台湾的软肋，或者是特别软的一根肋骨，我想我倒不是这样子认为。而且这个所有在民主国家出的公共政策其实都是经过需要讨论，需要去改善的。那台湾现在正在往改善的这条路上走，也许现在很脆弱，过几年以后可能就不是。那我们希望台湾在这方面往好的方向走。
好的，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哦，这个有关这个台湾能源政策的话题讨论到这边。不过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这个丁教授来做和我们做一分钟的简单的总结。
好，那台湾的能源政策其实简单来讲，台湾有一个很老，然后老旧而且脆弱的一个能源系统。那么是台湾政府跟全体国民呢的责任，大家必须要一起来讨论。大家在未来五年、未来十年，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想要怎么样的能源环境？想留给下一代的子孙什么样的台湾？那这个讨论是必要的。讨论出来以后，大家努力往前走。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有好的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丁教授。接下来请台北的这个廖文凯先生来做简单的总结。
是，那因为台湾现在正在进行能源转型，所以我们会听到许多跟能源选择有关的问题。那我是建议各位在思考能源要用什么样，就能源选择的过程中，可以试着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尺度来思考。例如空间尺度小到个人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意的是比方说个人的钱包问题。可空间尺度如果大到乡镇区的时候，那时候是发电厂所新建在什么地方的社会正义问题。大到国家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问题。大到地球的时候，以今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节能减碳和全球暖化问题。时间尺度同样也应该用不同尺度来思考。时间尺度小到几天以内，那其实就是电力稳定的问题。那时间尺度如果大到几个月的时候，那时候会是比方说电价，然后可能还会有比方说像刚提到电力稳定，或是开始会出现是一些生态问题。时间尺度大到3到5年，往往是比方说也是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大到3、50年，可能会是生态问题。而大到1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是人类这个种族它有办法在地球上面存活下去的问题。那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它分别都有不同的复杂问题，是需要我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的智慧和决心才有办法解决的。
嗯哼，好，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我们现在脸书上有很多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再这个接受各位听众观众们的讨论了。还有这个网友说希望能够请廖老师再多说一点，下一次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这个再请廖老师跟丁老师，我们再就相同的问题来讨论的。那么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好的，感谢博弈，也感谢台湾泛科学新闻网专栏作家廖英凯先生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讨论的丁宏斌教授参加今天海峡论坛的这个节目。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意见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听众观众，还是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的视频，并留言给我们提供建议。那么明 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主持人许波将带您来关注习思想入党章如何表述考验中共智慧。欢迎您锁定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也请您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李一华，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